Nyanji chimbor tsorten himi jang zongni mhonglong chimbor ngabjia dag parkar tanggong chantu shimur do dumba tuji janla shiam sar lo om chimbo shibshia genji tenyo zu tuse wazira darshi huar do shir zablam tarsi tamba samzad b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m sar mawi sengim chenro hiang lai kare gendo zongbo mhonglong nambar jang chibji jay vin chen le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ho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en cho la ba sim ji yuan deng zo huo y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a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讲第四业因果的引导。那么业因果的引导呢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讲文的规律，第二呢就是说说自发。那么第一个内容讲完了啊，再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现示一切是业之自性。那么再讲第一啊，说端不善业，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说端是恶。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断恶修善，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廉戒，第二呢就是本法实行原则。那么首先讲第一廉戒，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中处者如是必登轮回上下住出受审者，乃由各自己三不三业为因而去。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说到如是必登轮回上下住出，就是连接前面所说过上的轮回住出。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啊，无论胜在上街三去的人天秀罗，还是呢胜在下街恶去的恶鬼畜生地狱等当中，无非就是三根本苦所摄。从六道上上下下各层的状况来看，有无数的苦患，由此呢就会发生延缓处理之性。想从中彻底解脱。然而呢，解脱呢要明其因，就好比知道这个冰很酷，想断它，那就必须要明得病的因，之后呢对治了病因，这个冰自然就消失了，彻底会治好的。那么因此这里要继续的了解到，要明白圣道这些具有无量苦患的轮回上下处所里面，唯一的是由每个人每个有情自己所记的善业和不善业作为因而圣道里面的。那么具体来讲，比如某家圣道的轮回的下界，那就是由于他自己过去已经造记了杀盗淫等的不善业作为业因，当这个业到了成熟位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被他牵引而顿然显出了下界的身。譬如造了这个严重的杀生罪，就会出现地狱的身而受那些苦报。那么再者，某家升到了这个天上也就是由于他自己过去已经这个造尽了诸多的善业作因， 譬如做了布施的这个善根，那么当这个善业到了成熟位的时候，一下子就现出过位式，就升到了天界。就像这个样子，唯一的是由自己造机善不善业作为因而升到那里的。那么再从轮回诸道的国上的相续来看，的确就是有这样的业因过去呢，以后然后呢就是以慢业的力量不断的变现出那样的果报。因此呢，这个轮回诸趣苦报的因为就是这身上的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只要还处在分别性的状态里面，落在这个轮回世间界，离苦得乐的办法唯一只有在自身的业行上做如理如法的取舍。由此呢，就要接收业因过的因道，开始很励志的把握自身上业性的取舍，这是中中之重。所以呢，就是这里就做连接，上面讲的这个轮回过患是过上的轮回，过欢是轮回这样的那样的上上下下的住出收身的问题啊，全都是呢自己啊已经这个造机善不善业为因而去的到六道各处去的，完全就是一来这个业。所以呢，就是这里继续就是要接收业因果的因道。这种因道的法义如果如理的学习，然后呢就是如法的做取舍，那肯定是自然会离苦得乐的所以呢，这个修法也是轮回过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业因果，有业因果的证见，在取舍的过程当中呢，是如法的状态来这个取舍，这样会离苦得乐，所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因道。那么下面讲第二迸发四心原则。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轮回是从业所生，业果所成，往以善趣恶趣住出无以作者，然亦非偶然而行，故于一切情形中许慎察善恶因果，在端住恶品，绣住三品上历历而为。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呢有两界内容，首先就是要发生见解，其次呢要把握实性的原则。所以这一段就讲了两个问题，我这个本法实性原则其实就是金明郎把法规里讲的内容，这里普贤上师也是按照这样来给我们做这个引导。那么首先见解上呢，就是要发生业感缘起的证见这里说到轮回是从业所生，这个轮回就是指果这一块，整个生死轮转的相续是从无始到无终不断面言相续的一种大苦的状况世间的苦相没有比轮回更大的同样面言的程度没有比它更持久的，而此中因因果果的复杂程度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复杂的。因此呢，轮回对于我们来说是目前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因为我们自身就是这个轮回者轮回者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自身就是这个轮回者，我们累界的历程就是这个轮回的窟窿，而我们未来的信心假设不出轮回就是窟窿一条，能出轮回就得大乐永安就像这样子，我们得益这个国的轮回前面透过了略中广各方面的知识思维已经看清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前面轮回引导就已经做了这样的知识，让我们这个如理思维，让我们如法观修，已经这个明白了看清了，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那么节奏我们要想，也就是是谁制造了这个轮回呢？那么由此会发现，它唯一的是由自身所造的业作为种子，到了成熟位的时候就生出来了。也就是这个业到了干艺术过的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成就了六道各类苦的现象。再从反面做抉择，它是一种唯一性，是一种总的业决定的自力，不可推翻的。所有从无始至无终善界六道无量无数苦因的相续，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作者，也就是说，唯就是由自己过去的分别心所起的业心作为缘起的因，一次不断的发生魂蒙伴的轮回，是虚妄分别所发生的业的力量在制造这轮回的一切的一切。那么反面就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业之外的其他的因，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作者。譬如外教说到的上帝啊、正坐啊、自在田等等人格化的主宰，以他的意志力给予某人降伤，给予某人惩罚，而让他在轮回里面生的，根本不是这种外教说到的作者。再者呢，也不是没有因偶然而发生的，就是说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这样就成了鬼，这样就成了天人等等，绝对不是偶然的。偶然之无因，没有什么因偶然而发生的，或者是不晓得怎么就碰到那儿去了呢，或者呢说忽然之间就出来了，不是这样偶然啊，无因出生的。那么既然轮回的受生住去里面的苦运的所有变化都是呢有心造业而来的，因此呢离苦得乐之道唯只有在性上修作，此外别无出路。这样第一个见解上就是要发生业改缘起的证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握实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行为的原则，就要明白第一个在什么时候，第二个应该怎么做。那么第一个在什么时候，也就是事期，就表示只要你本人还有分别心，当他一气的时候就落在因果当中，哪怕登了地，也就是说在能说二去没有消亡期间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有分别一定会有业果的存在。因此呢，在这个所有的情况下，无论是苦乐行衰顺利昼夜欲魔东京等等等等的任何情形下，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把握业的方向。这样我们就明白，哦，经济上呢，普贤上说的轮回是从业所生，业果所成，妄以善趣恶趣住出无语作者，然以非偶然而行，这一块的经济上的道理全部彻底抉择而明白这么一个问题。确实只要有分别心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这个业果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会存在会出现。然后呢，就是说到归于一切清心中许慎察善恶应过，这个就是只要存在这个分别性，只要有分别性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人说二趣二相没有消亡期间所有的情况下绝对有因果的存在，所以呢所有的情况下任何情形下都必须要把握业的方向，这是重中之重。那么第二个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修行的做法。修行的一个做法就是，首先要 以一个深刹的智慧眼睛去仔细的看。普贤上师说需慎察善恶因果，而且呢说到在端诸恶品修诸三品上历历而为，就是首先要以一个深刹的智慧眼睛去仔仔细细的看我本人的身口意在做些什么呢，因上是落在善上面还是恶上面呢，如同过去严谨修行的道人用这个黑斗白斗来计算自己的善恶念头，那么这样绵密地看着自己起什么样的心，属于哪种善或者恶的情形，以及呢会落在什么样的果报里面，就像这样子事事地去看自己的心，然后呢就要知道凡是恶的方面都要真正的去断，凡是善的方面都要真正的去行，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命运。而且这里普贤上说到历历二位，那么这里所谓历历二位就是增干的意思，也就是对于缘起黑白二业以及诸多的业果发生的定界以后呢，一切昼夜观察深刻以散漫端戒恶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如果不先三巧因果的差别，纵然知道一点法门，深刻以散漫却放逸而转的话呢，这是唯一的开启了恶趣之门。所以呢，就是首先要有因果的正见，发生的定界后呢，一切昼夜观察自己的善漫，断绝恶趣，这是种种之中。譬如在《海文经》里面说到，龙王诸菩萨有一种法，能断生诸仙恶恶趣，颠倒堕落，以法运合，唯以诸善法观察四者，作如是念：我今若何度诸昼夜？这样，《龙王亲闻经》里面释迦佛抉择的时候就说到，一定要有对诸三法观察四者，是这样讲的。所以这里普贤上师也是说到，故于一切情形中需慎察善恶因果，是这样讲的。好，下面讲第二，别说说端十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那么首先讲第一业相，业相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生善，第二呢就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善。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此处朔端有十不三，圣业有三，断明不欲趋，欲邪心，欲业有思妄语良色恶口绮语，意业有三，贪语害心邪见恭维是恶，是这样。说端方门呢，从根本恶要上讲就十个，恭维是恶，是这样。那么这个业相当中，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生善。生善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杀生，第二呢就是不逾矩，第三呢与邪性。那么首先讲第一杀生。杀生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中说业相，第二呢就是分说各类杀生情形，第三呢说明杀生圆满之相。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业相，这呢还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杀生业相，第二呢有善度行杀之相，第三呢就是中业之相。那么首先讲第一杀生业相，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第一杀生竟是人类或旁生等的其他有亲有欲杀的等其在内作诺端绝明根。那么这个杀生藏文是断命，就是指端掉了具有行事有亲的性命。那么这里讲他的精就是自己以外的人类或者旁生等的有亲，不管是哪一个 居命的游戏，哎，这是他的对性。如果有一个想杀掉他的心作为等气，那么之后呢，以执着杀，教他杀，还有呢，就是用武器杀，或者呢，都要杀等等等等，通过这些假心做到了断绝他的敏感。本来他有过去的因业，得到这次亏运的相续，当这个相续还在维持的时候，就是他的命。而这样欲杀的等级一切呢，就是杀的假心，使得他就是断掉了这个敏感，也就是这一世的苦因相续断掉了，这个就叫做断命，或者呢叫杀生。好，接下来讲第二，有三度行杀之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再者，如用时在斩长伤杀敌，是有成灰门杀生；如收雷，欲使其柔，欲左其披而行杀，是有贪欲门杀生。不知善恶因果，或如外道雷任续杀生为三而行杀，是有愚痴门杀生。那么再者呢，就讲有三度行杀。就要知道这个业有烦恼趋势而造作，也就是执着我，然后呢想满足四欲，由此就发出贪嗔痴的烦恼。也就是当感觉和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就会发出贪心；当不满足心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嗔心。同样对于因果浑然不知等等，就会发出痴心。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呢自以为是的，就是那么样任性的去做，像这个样子就造下了杀生的黑业。譬如世间用事凭着一股义气，我绝不可能败给你啊。或者呢，既然有这样的深仇大恨，那不杀掉你不算英雄啊。就像这个样子，他有一种必须要消灭对方的心，然后呢在战场上杀灭原敌，这样子就是由成慧的门断掉对方的命，所以叫做有成行杀。那么再者，譬如见到了这个夜兔啊，感觉那味道特别美，想吃它的肉，或者呢看到这个藏羚羊，如果能这个捕获卖到这个欧洲市场，能赚一笔大钱等等，像这样怀着贪欲，想满足私欲，得到势力而断掉这些旁生的敏感，就是有贪心杀。那么再者，浑然不知善恶因果，比如受了这个唯物论、断灭论等等的邪见的熏染，认为心善也没有什么善果，造恶也没有什么恶果，杀就是可以随便的啊，这个样子啊。或者呢感觉打猎很刺激，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杀的，还有呢过年杀鸡，没有什么罪过等等，就是浑然不知善恶因果。这种痴心当中行持的就是由痴心杀的。或者呢如果外道宗派认为杀掉那一类的旁生是一个大的善业，能升天等等，那么这样以愚痴之心断绝幽情的敏感，就是由痴心杀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有善度行杀之相。好，下面讲第三，中业之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中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成为无间之业，即这是此生于来世众间不经众诱，尽至生于无间地狱之因。那么意思呢，在所有杀生的经当中，其中这个杀金圣的父亲、金圣的母亲，这个严重；还有呢，杀生者阿罗汉也严重，因为父母是恩天， 而深则阿罗汉是尊归田，或者说得田。那么对于这样的三种经，断煞清明就叫做无间之业。为什么叫无间之业呢？它是一种不用经过此生来世中间的重因，在断气的同时，无间就会渗入无间大地狱的业因，所以叫无间之业。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无间之业就是这里说到，这是此生与来世中间不尽重有，所以叫无间之业。那么后面又说到，尽之生于无间地狱之因，或者呢，无间地狱的这个无间两个字啊，也可以说受苦无间觉，一刹那得殊幻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叫无间地狱。哎，是这样子。好，下面讲第二，分说各类杀生情形。这呢分七个方面来讲。第一呢，人类普遍做过无数杀生。第二呢，就是世诸于因供的杀生。第三呢，就是大官贵人的杀生。第四呢，就是夫人的杀生。第五呢，就是出家女的杀生。第六呢，就是儿童的杀生。第七呢，众戒为杀生度住四日，犹如罗刹。那么首先讲第一，人类普遍做过无数杀生。那么普贤上师又说道，现在人们都想我没有亲自做杀生啊，于是就认为我没有杀生罪，但是无论告下强弱何人，都不是没有造下教下杀未系寒胜的无数罪业。那么这里讲，我们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本人也没有亲自草刀下毒等等刺激海钓幽禁的性命，所以呢，我本人是没有杀生罪的，我很清白的。但是这自是对业过心处的缘故，其实无论告地强弱哪种人，告之中统，地之农民，强之巨大力量者，弱为残弱无能者，哎，不管是谁，只要会走路，那么从小到现在为止，哎，教下都杀死过很多很多的小生命，不计其数。在公同层的教法当中说到，初诺佛以法而自立，立地实存自外，上至舍利子，这样的圣者在行路时候都会踩死小虫。因此呢，我们一定是造过无数杀小寒生的罪。这样就明白人类普遍做过无数杀生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一下呢，分别就出家在家还有上者下者等等的各种情况说明造杀生罪的情形。所以呢，就是下面此地讲这样内容。那么第二个呢，讲世诸与因供的杀生。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说到，分别来说，上师和僧人们来到世诸家中时，助人再杀有亲朋人血肉二足贡献，那是对杀有亲全然无有忏悔和悖命，有贪爱血肉的自危，心生欢喜而吃的话，在世诸和供天二者上无差别，都会得到杀生之罪。那么从藏地来说，诸上师和僧人们常常因世诸的印气会到他们的家中去，当来到的时候，施主啊，出于一种施术的心吧，就会想，既然是这样高贵的客人来了，那没有肉是没有脸的。那同样吃的人也是这种心态，假使有肉，那就很喜欢的吃，没有肉，也就不怎么地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施主就会在家里杀一只羊等等，这样做烹饪血肉贡献上来的时候啊， 斥责对于杀生没有任何的罪悔心和悲悯心，贪求那些血肉的滋味的缘故啊，非常欢喜的斥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种贪心来吃的话，那么无论是世主还是应公，没有差别的都会得到这杀生的罪业。大家这里啊要三加辨别，也就是说这里不是指罪业的轻重完全无差别，因为是由造罪者自身的意乐驾行等等因素来决定罪业的轻重。那么这里说的就是世主和应公没有差别的都会得到跟这个杀生相关的一份罪业。大家要知道，过去呢，由于这个高原地区寒冷又风，阴湿的条件非常有限，所以呢，藏人几乎都是呢肉食。但是现在交通便利了，也有很多食物运到藏地，所以呢，诸多大的也都尝到吃素。许多的寺院在家的行种当中都有素食的好习惯，譬如在开法会时候法会当中采取这个素食，也有的人呢终身吃素等等。这样子的话呢，这里原文上所讲的内容就是普贤上师在世那个阶段的高原地区的生活状况，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三大观贵人的杀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大人物和大观园门无论到哪里都有为其行茶聚班宴会等而洒无数圣意。那么意思呢，做大人物大观园门也是呢制造杀生事件的一项因素。这里讲因为无论他们到了哪里，下面的人为了宽待，特别的就要杀一些牛羊等等，所以他们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所以呢，这方面说造成的杀生的事情无量无数。再下面讲第四妇人的杀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诸妇人们总得有多少牛羊，遂起一切见次衰老事，个个都守再杀，唯出一两只，自然是往外无他结局，所以有不计其数的杀生。不但如此，那些牛羊也在夏季自私，与小葱、苍蝇、蚂蚁、鱼儿和青蛙一伤鱼草一道吞吃，还有钱和梯踏撒在牛粪马粪等中，泥石等都有无数的杀生。大家需要明白，在藏地来说，所谓的富人就是拥有很多牛羊的居财富者。那么这样养起来的属于败绩等的牛羊，当他们衰老的时候，除了一个季一个被杀掉之外，就只有以粮食自然而死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富裕的千家万户当中，杀的牛羊不计其数。不但是牛羊自身被杀掉，而且在养牛羊的过程当中，以牛羊又要杀掉无数的生命。比如夏天的这个时候，这些牛羊放出去吃草，在这个草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小虫、苍蝇啊、蚂蚁啊、鱼儿、青蛙等等等等。那么牛羊在吃草的时候，这些小生命就跟着草一起被吃进去了。再说牛羊等等在走路的时候，前和蹄会踏杀很多很多的小虫，而且呢，在拉出来的牛粪和马粪等里面有很多小虫飞进去也就死掉了。像这样子统计起来，牛羊等牵涉到的杀生不计其数。那么这些罪业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这个造罪股份公司来的。 哎，助人塑现羊的这些牛羊当当，因此呢，他也在造罪的因缘里有一份。哎，这所有吞丹、他杀、笑寒生等等的这个罪啊，也会落一份在助人的身上。那么下面原文当中有这样说道：尤其叫其他牛马等养儿是无尽罪业的来源，也就是从其自身来说，以色、袜、畜鸟等未息生命作为口舌，夏季做羊毛工作室，每次羊背上都有大约10万寒食遭到杀戮，冬季小羊羔之时，小羊才诞生之时，近月一半新春外，其余都遭杀戮。诸母羊也在衰老后乃至尽力未衰之间，恒是被忌耐，不与小羊后到了衰老之年，一切都被杀戮而供人享用皮肉。小公羊和介羊等无论到哪里都只有被杀。羊肾上生虱子的时候，每次羊背上也约有一亿寒食遭杀，所以自从拥有一百只羊儿之后，主人就决定又收身一次地狱。那么一次呢，在羊这些牛羊等牲畜里面，其中这个羊更是发生无尽罪业的来源啊，这里要细致的观察羊怎么成了无边际的罪业发生的根源呢？那么大家先要明白，这个业的造作者是错综复杂的啊，也是一张网，就连这么单纯的张地学艺的生活牵涉到的事情也很多很多啊。第一，食物方面，这个羊要吃蛇、蛙、畜鸟等等的小生命。再者呢，夏天做羊毛工作的时候，每只羊身上大概有10万只小生命被杀掉。也就是在做羊毛的工作时候，包括剪毛啊、捆毛等等，啊，羊毛上面啊剩的小生命就会被剪断，或者呢，毙其而死等等等等。那么接着呢，从羊的家畜来讲，首先是不幸的小羊羔，大概只余留一半，其他一个不剩的，才刚生下来就被杀掉。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妇人们为了穿得漂亮，又柔软又薄，要取羊羔的皮来做衣服，这个价钱很高，因此呢，弹菜的宰家人为了博取到更多的钱财，就会那么狠毒的把大概一半的小羊羔全数杀掉。哎，譬如产下20只小羊羔，那么大概10个以上会被杀掉的。那么再者，从牧羊的角度来讲啊，也是注定了在饥难而尽虽耗尽的这个时候，一进来小羊不与好呢，再没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哦，这个凶残的主人为了以他们的这个皮肉换取钱财或者资金享用而全数杀掉。再说那些小公羊们，一进来长大以后年壮体魁的公羊们被这个阉割，那么这些个大小公羊们无论到哪里都注定被杀掉，没有其他的命运。再说羊身上剩很多很多的虱子，一只羊的背上有大约1亿的小寒生，都是要被杀掉的。那么大家先要明白，通过以上的观察就知道，养羊的确是无尽罪业的根源。所以这里讲，妇人在拥有100只羊之后，决定 就要升一次地狱了。这是啊，第四夫人的这个杀生问题。好，接下来讲第五出家女的杀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女人们啊，与他家联姻后，在送礼迎娶的时候要杀五鼠牛羊。从那以后，何氏乃娘家都决定要杀一个有情。如此近亲怨气等交赖的时候，是与其他食物的花表现出没有吃的意思，那叫渣女相连腮棒子都不知道动一样吃。杀了一只肥肥的牛羊后，决定把大的胸肉和香肠端在面前的时候，做一个铁匠做事，拉出一把小刀边割切边吃，第二天再做红红的肉类，如猎人翻家一样离去，每一次来都不空翻，真比猎人还厉害。那么这一段就讲啊，出家女子上面牵涉到的杀生事件也为数不少的，就是讲最初跟人结亲，那么由于婚姻是人生大事，给女方送聘礼以及呢运去过来等等的时候，想葬地那就是要交出肉来。那么俗人啊，为了重视这样的大事，而且都是呢有自己的脸面的，怕丢脸啊，所以呢就是给聘礼的时候都是大量的肉，然后呢取过来的时候也是呢大摆筵席的，要杀很多很多的牛羊，摆很大的场面。那就像这样子千家万户结婚时候杀掉的牛羊不计其数。再说女人嫁出去以后回娘家，回一次就要杀一个有情，在当地牧区基本都是呢嫁到七十公里或者是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而常年见不到面，来一次很不容易，所以呢每次回来的时候呢家里会很隆重的款待都说女儿回来了，那一定要杀一只羊等等。那么这样近亲怨气们也都会说她回来了，就都被叫到他们家里来吃。这个时候家事给其他的食物啊，就好像心思不在口上，不肯怎么吃。这个狡诈女好像连腮棒子动一动都不会一样的吃，她就表示心里没有欲，没有兴趣，没有口味想吃这个东西。家是宽待的好，那一定是杀一只很肥的这个牛羊。好吃的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胸口的大排肉也就是骨头上有肉的大排，而另一种就是香肠，也就是各类的肉切得细细的，再加上一些肉，然后呢就是刚杀的牲畜，放上血，把这些一起灌到肠子里面，这样前后炸上以后一段一段的煮，煮好了以后呢为了表示大方，一定就是一个很大的大肉排和香肠摆在一个大碟子上放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女子做一个铁匠的做事也就是有点类似于跪姿膝盖并拢，小腿贴地，然后呢两个脚的脚心朝上垫着这个坐臀油臀坐地，然后呢就是抽出一把小刀，那么这样切来，这样解来吃肉。那么第二天要回去也就是说已经出来了好几天，不回去也不行家里好多事情等做的，但是呢也是几个月半年等才回来一次，所以呢回去的时候娘家还有呢就是舅舅叔叔等等各个亲戚家那都给的很多，所以呢每来一次 都不会空手而返，一定是用牛或者马拖上红红的大量的肉。哦，这个比猎人都厉害。大家清楚，猎人不是每一次都能捕到东西啊，即使捕到了也不一定有这么多。而这个出家，你每一次都是呢再做大量的肉回去的。因此啊，有关他牵涉到的杀生也非常非常的多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下面讲啊第六，儿童的杀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在这儿童们在玩耍之时，见或未见出杀生都不计其数，下至下级之时，受那柳条鞭或牛皮鞭等，便鞭打大地，鞭揍的时候都丧了无数的生命。就是讲儿童的这个杀生，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儿童时代，很多年都处在玩耍当中，这个时候或者呢由于这个幼稚，或者呢身心残忍，或者无知等等，能见到的和不能见到的杀生数不清数量的，不计其数的。下次一个很小的行为，比如在草原上的牧区，夏天的时候，高山流是软软的，孩子们呢会宰了这个柳条，拿它来赶牛啊，赶羊，或者呢用这个牛皮建成一根细条的皮鞭，用它来鞭打牛。哎，在夏天的时候，小孩子们出于一种玩耍的习性，然后呢就是回做这些柳条鞭，或者呢就是牛皮鞭，在地上打来打去的，这样鞭打鞭走会打死地上很多很多的虫。那么这里关键需要明白，见或未见出杀生都不计其数。那说到见和未见，那么其中见就是指刹那西稍微大一点的旁生时候呢能看得到的，说未见是指还有很多微笑的寒声，杀的时候都见不到的。就像这样子，在若干年里面杀的鱼、蚯蚓、蚂蚁、蚊子、苍蝇、蚂蚱、知了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是为了玩乐，有时候就是为了吃它的肉，有时候就是为了比赛等等。就像这样子，人们从小就有夜过鱼的大病，不爱惜生命，造的杀生罪非常非常的多。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下面讲第七，众戒。唯以杀生度诸四日，犹如罗刹。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因此我们人类唯是以杀生的业方便度诸四日，犹如罗刹，在这一生中供自己适用，应用其入智，如父母般以恩德抚养的母牛们，也都杀戮后向其血肉，是为这些事我们人真比罗刹还狠毒。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有两重认识。第一重就是精气以生，自是以杀生度日，跟罗刹一样。那么再者，第二重就是对于有恩德的母牛反而杀害，比罗刹还狠。就要讲这样两重内容。也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透过对于以上各阶层人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作为人拥有高的智能，然而呢心地不善，仅仅以杀戮其他地等生命的业方便事来过日子的，这个呢就跟罗刹一样。罗刹就是靠吃一些生命来过日子的，那跟这个一样呢。那么任一天善财应时业，也是越来越发达。所谓的这个应时男女 是人生二世，而其中在应时上就要杀戮大量的这个生命。再者，人类为了谋取利润，给自己做衣服、做药物，供刺激、玩乐等等，把动物不当一回事，另一只小鸡杀掉，就跟割一根草一样的。那么再说呢，由于这种高智能发明了非常多的杀生的方法，那当然就成了一个职业杀手。比如说有电杀的、强杀的、必杀的、打杀的、毒杀的等等等等，这些就叫做杀生的一方面。真的的确就跟罗刹一样了。那么特别来思维一下啊，从藏人的情形来说，这个牟尼的恩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生当中都供自己意识啊，比如用他们来拖东西等等。再者呢，他们以身体精化的牛奶来喂养自己，好像这个父母一样的具有养护的恩德。那么对于这样具大恩的有情们，也是毫无留情的杀掉，之后去享用他们的血肉。这样思维的时候，这个凡人比罗刹还恶劣，还横渡，这样的问题很清楚了。所以呢，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之间，我们很多很多的众生都彼此做过仇人，乃至于呢，就是做过很多次杀生，吃他们的血肉。这样子，包括这一生从小到大，尤其是没有信仰、没有入佛门、没有皈依三宝、没有断恶行善，这个之前啊，吃吃喝喝的，从小到大杀掉的，跟杀生有关系的，或者呢自己参与这个杀生的，或者呢为了生活生存杀生吃血肉的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会观察抉择。这种情况下呢，确确实实这个杀生的罪啊，天下的凡人人人的身上都有。但在这一生从小到现在之间，从自己间接参与这个杀生的罪业的问题啊，那么大家这样去分析观察的时候就很清楚。当然呢，普贤上师呢，针对当时的他所在的环境，就是这个藏地，针对藏人的情形来说的。那在别的尤其这个不相信因果、没有任何信仰的，那在这种这个地方、这种人的身份、这种人的情形上去观察的时候呢，尤其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发现真实情况的这些沿海地区为主的很多地方，那每天每天杀生的都是呢多少多少亿的这个杀生，甚至呢一个小的老伴，这个捕鱼的或者是杀这个鸡的，从一个小小的角度来讲，生生世世无法获得这个善趣人天果报，永远都在善恶趣，尤其直接下地狱的这样的这个杀生的罪业，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怜，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有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呢，自己要一种如法的方式要这个忏悔，同时呢，将心比心的，或者呢，用善心、用慈悲心来救拔众生，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自身呢，首先要树立这种业感缘起的正见需要由这个定界彻底断除疑惑，彻底断除邪见，非常深认的一个神界性一定要升起来，然后这样的一个定界设置以后呢，尽量断恶行善，包括这个断杀生等，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